族类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欢迎你们回来继续的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这一次是在查考按照圣经建造健康的教会。在第一堂课当中，我们谈到健康的教会要有合乎圣经的教会观。所谓的教会观，就是一个牧者他的牧会哲学，也就是带着信徒对教会整体的认识和那种归属感。我们已经谈过教会的定义，也谈过教会存在地上的原因。那接着我们这堂课将要来谈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的性质。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你预备了我们，就是在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里面救赎我们。如今我们不再是罪人，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宝贝的儿女，是与圣徒同国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担负着主你的使命，就是要把你的福音传讲到世界地极。而且呢，我们今天也蒙你选召，在教会当中成为你的仆人和使女，来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荣耀的心腹就是教会。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的学习能够有你圣灵的带领和光照，以至于让我们领悟你的话语，然后我们照着你的话语来建造基督你荣耀的教会，并且完成你托付的功，好使我们能够在这有生之年能够成为你合用的，被你洁净高举使用的器皿。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教会的性质，这个通常都有四种来表达，所以这次我们的课程也是用四种的教会性质来谈有关于教会。那这四种性质，第一个就是圣洁性。圣洁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里，他就称教会的信徒为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有诸多问题的教会，他们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他们有嫉妒，有纷争，他们甚至随从假师傅，然后离弃使徒的教导，他们甚至也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而且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分门结党，甚至他们把圣餐的爱宴给混乱。他们是一群在聚会中也不讲究次序，在方言的问题上或者先知讲到的问题上都带来诸多混乱的这样的一间教会。那为什么保罗在写这封书信问安的时候还是说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呢？其实保罗这样的一种称呼就意味着教会它具有一种特质，就是圣洁性的特质。今天我们讲到圣洁呢，其实它分为地位的圣洁，还有在生活当中的圣洁。就地位的圣洁而言，教会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所以它是成圣的。因为基督用他的血洗净了他所买赎子民的罪，所以教会是圣洁的。但是教会不止于这个地位的圣洁，教会更要追求生命的成圣。所以成圣是教会的道路。今天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你要告诉你的信徒，他们是脱离了罪的这个地位，他们已经被称为义，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宝血的功效。那同时你也告诉他，你之所以站在这个义的地位上，你就应该有义的生活的流露，所以呢，你要追求义的生活，你要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 所谓的圣，其实就是被分别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是被基督买赎归他名下，与这世界，与这罪恶的势力和魔鬼的权势是有别的，我们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了，跟他们分隔了。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教导当中，你一定要让你的会众意识到他是圣徒，他是跟这世界有别的人。当然这不是说让他脱离世界，而是要他在这世界中把自己分别为圣。所以教会它具有圣洁性。另一个方面呢，教会具有合一性。同样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强调合一性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分门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质问那些说自己是属于基督或分门结党的信徒们，他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他说，我保罗算什么？基法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我们无非是神预备给你们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要你们从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栽种浇灌，但只有神才叫你们生长。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谈论这个合一性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身体的概念，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既然我们是同属乎基督这个首脑的带领，又属乎他身上的肢体，那我们就有责任保持合一配搭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天的教会应当是合而为一的教会，没有分你和我。不要轻看教会的任何的肢体，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嘴巴也不能对鼻子说我用不着你，不可以的。教会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教会要发掘信徒的恩赐，并且去发挥他们，这是我们牧者的职责。我们牧者要将教会的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配搭在合适的身体的位置上，要他们发挥身体的大能。所以教会的侍奉是一个按照恩赐而配搭的侍奉，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侍奉，以基督为元首的侍奉。感谢主，所以教会它具有合一性。教会的纷争是令人最惨痛的事情，也是令主最伤心的事情。纷争就像一个肢体从身体上被拉走、被撕裂的那种状态，所以纷争是一个血腥的事。求上帝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合而为一。求上帝让我们也同样的有责任感，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这合而为一的心。愿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感谢主，教会不仅具有合一性，教会还具有普遍性。教会它是有地区性的、区域性的，但是同时它也是具有大公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间的教会，在另外地方也还有神的教会，在整个世界的各地都有神的教会，而且这些教会都是主的，都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教会的拓展事工、传扬福音，这个是教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使命。我们有责任要全地的人都认识主，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开来，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还有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只顾着本堂主义、本会主义，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就是把这个福音 要因着我们众教会的联络而传扬到世界地极。我们就要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样，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感谢主。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普遍性的时候，是要我们兄弟间的教会能够联络起来，相互扶持，来成就主耶稣的大使命，做成扩展神的国度，拯救黑暗角落灵魂的事工。我们要记得，教会它具有普遍性。最后第四个方面是讲到使徒性，这个是改教者他们为了避免当时教皇制度而忽略不提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性仍然是要强调的。我们可以参看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磐石，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联络众基石的那块最重要的房角石，头块的石头。可是使徒在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使徒他们把耶稣基督传扬开来了，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了这个世界，把耶稣的教训传递给耶稣的门徒。虽然使徒的职分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使徒的性能今天仍然在教会里发挥和彰显。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说教会里还有某某使徒某某使徒，但是我们可以说使徒性的功用仍然在教会当中延续，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使徒性它是始于耶稣差遣使徒到世上，并且在他们的根基上建立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使徒他秉承了耶稣在道成肉身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个事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使徒性，也就是在讲我们教会的传承。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教会还存在于地上，所以教会要不断的扩张，要完成耶稣留下的使命。那使徒性包括什么呢？使徒性就包括了使徒们的事工，包括了使徒们的使命，包括了使徒们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在建造教会的事工当中，就是在做使徒当年所做的事工，传扬福音，开拓教会，设立长老，使教会健全。同时我们也是承担使徒们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使命，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又把主所教训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在承担这样的使命，而且我们的教导是按照圣经来教导，是照着使徒的教训来教训。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徒性。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今天这个教会在地上它具备四种性质。第一个就是圣洁性，这个是教导我们要知道自己地位在基督里的成圣，以及我们的生活要活出基督的义，彰显基督的荣美，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教会。另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不可以分门别类，不可以唯我独尊，而应该在基督的这个元首的统领底下，来照着主所赐的恩赐彼此配搭，彼此顺服，来完成主托付的工。同时教会不只是本堂主义的，教会更应该有普世性的、普遍性的这样的一种观念，要众教会联络，来守望异端，来坚守真理， 来传扬福音，这个是主教会的普遍性，还有就是教会的使徒性，承接使徒的事工，承接使徒的使命，并且承接使徒的教训，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感谢上帝。那第一课，教会的观念，或者说是对教会的认识，我们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课。第二课我们的题目是健康的教会是指传讲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健康的教会是指传讲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到福音这个基要的话题呢？其实今天或者在使徒时期的初代教会，以及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福音都常常是会被人稀释的，是有可能混浊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建造健康的教会，我们就要回归本源，我们就要从福音的这个根基性的真理开始去严谨的把握。因为教会领受了明了真理，而且负责传讲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以及神纯粹的福音的这个责任，我们要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争辩，甚至我们要为了福音，为了圣洁，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各位，今天在我们的时代当中，有人要来更改福音，要来混乱福音，我们就要做真理的卫士。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一间健康的教会，它怎么样传讲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呢？首先我们谈第一点，就是福音与教会。马可在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在他的开篇，就是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论到福音，他给福音的定义很清晰很简单，他说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教会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是在传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在第一章十七节里面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的道成为肉身，他带来了恩典和福音。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也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今天我们教会所传讲的乃是一位降世为人的神，他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真理。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使徒保罗他也在他的书信当中，特别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他这样说，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一节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就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如果今天有人传讲所谓的福音，而不以耶稣基督为得救的根基，这就是偏差，就是错误。所以在初期的时候，那些律法派，他们要把耶稣的福音更改了， 保罗就说：“我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感谢主。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也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记载于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房角石，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根基。那使徒和先知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在使徒和先知，也就是整本圣经的这个真理上来建造，来作为根基的。所以各位，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查考圣经，神的话语。主耶稣他就是通过他的道成肉身，以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召集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国民。那今天这一群被主拯救赎买和召集的神的子民呢，他们的聚集就是要为了荣耀敬拜侍奉那一位创造主神，并且也为了要庆贺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除了我们要来庆贺敬拜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要担当主耶稣留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宣扬这一位神的尊荣跟他的美德。这个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所说的一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的美德就是把我们在一个危险的、要被定罪的、要受惩罚的这个光景当中呼召出来了，让我们进入光明，进入恩典，进入真理。所以这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他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就叫做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是由神差遣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做成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所承接的主耶稣所留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训他们遵守主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的这个主的大使命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它就应该成为一个传扬福音、使人归于神、做基督门徒的群体。教会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包括他的道成肉身、他的舍身救赎、被钉死于十字架，但又因着圣灵和他不能被死拘禁，然后他从死里第三天复活，向门徒显现，而且他又升到高天，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神那里为我们代求。将来有一天，他等到他的教会的数目填满的时候，还要从天降临，在地上执掌永恒的权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福音不只是止于我们所得的救赎，福音更是止于我们这些人要走向成圣的道路。所以福音还包含了我们要做门徒，我们要遵守主所教训的一切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健康教会的时候，教会所传讲的福音一定是纯正的、不能渗水的、不能掺假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它不是今天我们中国的三智慧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音，也不是今天在灵恩派的教会当中所传讲的成功神学的福音。这个福音乃是圣经所启示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真道，而且这一个福音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更新，要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扩张主的国度。这个是太古所隐藏的奥秘。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位终极启示者的来临就显明了，而且圣灵今天做我们的恩膏，在一切的事上都教导我们，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要来持守这个正道，要为福音打那美好的胜仗。感谢主。我们谈完了教会与福音之外，那我们再来谈福音与圣经。今天我们教会所传讲的福音正道是源于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的话语。上帝留给我们的有两重的恩典，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另一个就是文字之道的圣经，就是神话语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像其他的宗教的那个思维逻辑上一样，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也不是建立在风俗潮流的上面，我们不随从这世俗的小学，我们不是人自己的发明，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乃是建立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神是一位向我们人类自启的上帝，没有他的俯就和卑微，人不可能认识神，所以神他就在历史当中来向我们发出启示，透过普遍的启示，也透过特殊的启示，最终极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圣经文字的道。所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乃是照着圣经给他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位耶稣。耶稣基督自己曾经说，无论是摩西的书、诗篇、先知的书，都是为他做见证的。他甚至挑战那些当时的犹太人说，这经是给我做见证的，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感谢主。所以福音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被显明的。基督教信仰圣经中所启示的神，不是人头脑理念中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的不同点。正如莫兰顿在1543年所著的《教义要典》中所讲说的，真教会的标志就是纯正的福音和恰当的使用圣礼。也就是说，一间真的教会就是他传讲的福音是圣经所启示的纯正的福音，而且他在照着主的吩咐恰当的使用圣礼，这个就是真教会。我们不是要看教会的人多人少，我们乃是看教会所传讲的是否是纯正的福音，是否在履行基督所要我们遵守的圣礼。另一位的学者也说，宗教改革使得福音成为真教会的镀金石。其实宗教改革它就是福音被重新的发现，才带来了真的教会，才带来了那些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对福音有警觉的人出来所建立的根正教或者叫新教的教会。其实宗教改革它不是一个教会组织的改革，它乃是福音 带来的改革。改教领袖加尔文也在基督教要义当中同样强调，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被纯正的宣讲和聆听，圣礼也根据基督的吩咐实行，我们就毫无疑问地说，那里有神的教会存在。感谢主，从上面我们所谈论到的可以见得，福音和圣礼是教会所当格外关注的，特别是合乎圣经正道的福音是教会信仰的焦点与核心。所以亲爱的同工们，我希望在我们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你们把福音高举起来，这个需要你们在圣经当中好好的下功夫，看圣经怎么介绍耶稣基督，怎么去传扬耶稣基督，我们照着做就好了。感谢上帝。我们再进入第三点，福音与圣经神学。福音与圣经神学，今天教会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传讲圣经中所启示的神与他所完成的救赎，这个就是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所以你要建造一间健康的教会，就是要传讲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圣经里面的信息不是人类的合集，乃是神的事迹，是神的创造、救赎、新创造的事迹。圣经中的神乃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是造物主神，是圣洁之神，是拯救之神。他乃是信实慈爱的主，拥有至高的主权与全能。圣经所描述的是神创造与救赎人的历程。这位独一的造物主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了属他的子民，又在人类堕落之后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终极性的救赎。所以圣经它不是一本的历史书而已，圣经也不是伦理的教训而已，圣经乃是在告诉我们神的创造和救赎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展开。圣经其实可以说是一本救恩的书，记载上帝创造之功之后人类堕落，他在人类中所实行的救赎。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感谢主，我们要考察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神不是像这个世界里面的宗教所讲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好像没有再去过问，任其他自生自灭。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创造主神，他也是那一位拯救者神。他不仅创造，他也护理。他不仅要审判人，他也要救赎堕落的人。所以神是一位主动寻找人、与人立约的神。由于人不圣洁，所以神需要在堕落的罪人当中设立救赎，是通过流血牺牲的献祭才完成对人赦罪的这个功劳。所以旧约的献祭制度那只是一个引子，指向新约的基督神的儿子来带来的终极的救赎。其实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唯有神的儿子的血才可以带来除罪的功效。感谢主。我们知道圣经所描述的这一位创造主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么的怜爱他所创造的照着他形象被造的世人，他主动的要来寻找，主动的来与人立约，而且他又是信实的主，他 绝不改变他的约。那今天我们在他的救赎当中，已经被救赎的心灵，被圣灵开启的，获得在圣灵里，在正道中重生的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有何等可夸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我们是在神儿子的手中，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一样，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的经文所说的。感谢上帝，圣经中所启示的神是一位自启之神，只有透过神的抚救与自启，人才可以了解认识他。只有通过他的救赎，人才可以跟他相交，因为人所行的义，在神看都是污秽的衣裳，人达不到神完美的至高的标准的要求，所以人类在自己的罪中是绝望的。可是这一位主动拯救人的神，给人带来了福音，带来了好消息。感谢主，今天我们相信神儿子的救赎，就是相信这福音。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在这地上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他交给我们的大使命。但是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绝不可以渗水，绝不可以掺假，我们不可以为了迎合人的思想而更改这福音。保罗说，我如今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那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说，如果我要再去迎合人心，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各位，今天当你传讲纯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攻击你，很多的那些假的师父可能离间你，毁谤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神托付你的使命，你要来忠贞的坚守，所以你要传讲一个合乎圣经神学的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因为福音它就是教会所承担的使命。感谢主，求上帝给我们警醒的心，不在这一个福音被淡化被冲击的世代当中随波逐流，反而要我们固守正道的奥秘。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光当中，让我们来学习你的福音正道。主啊，虽然我们传讲的很有限，虽然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描绘来刻画，可是我们却知道，主啊，你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开启做光照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一群你所召集的仆人，我们蒙保守，我们可以在这个福音正道上为你打美好的仗。愿主通过这个福音来拯救这世代当中许许多多在黑暗当中的灵魂，拯救我们的亲族的里面还没有信从这福音的人。主啊，我们要来传扬这福音，因为没有这个福音，这个世界就落在可怕的光景当中，没有指望。所以神啊，我们是你国度的里面的子民，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国度发扬光大，传扬开来。求主你恩膏我们，给我们权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带领我们在这几天的学习，把你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圣灵的恩膏运行在我们的会场，求主听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